身上轻烦恼的梦里，身心娇小而努力。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三期的三环公路，我是丸子，
我是可姐。今天想讨论的一话题就是关于公共生活、公共讨论的。然后可能我们对于这个话题的学识就是没有能够给到大家那种引领的那种程度吧。然后我们就是作为年轻人，作为大学生嘛，然后想主动的来聊一聊我们心中的这种公共讨论。然后我们也没有特别多的理论去加持嘛，毕竟我们也是两个商科出身的学生，一次尝试，然后向各位同龄人发起公共讨论的邀请。
对，之前柯姐都跟我说，你就把它当作是准备 pre 来准备这一次的podcast， 然后我就说非常有道理。
清早做冬棍夜长个夜梦年年相生。
之前听过周宝松老师的一个讲座，然后他就说如果没有公共生活的话，我们就很难去改变社会，因为这个社会就是不会无缘无故的去进步嘛。如果大家都不表达自己的意见的话，就不能够给当权者压力，所以就是什么事情都没有办法去改变。
对，我觉得柯姐说的很对，就是
刚刚的话不是我讲的，是周宝松老师讲的。
周老师道歉。如果我们在放弃自己话语权的时候，其实就给了媒体或者说一些其他权力者他们语言的霸权，有很多声音就不能被听到。有段时间我在微博冲浪的时候，就觉得网络上就很多低质量的话就太多了，然后就会想为什么不能就只让所谓这个领域就比较有知识的一些人来发言。但是后来我就想明白了，因为这样就会让我们只能听到一些比较精英的声音，这样就缺少了比较平民或者说偏向底层的人的叙事。当普通群众弱势群体的曝光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因为我觉得对于弱势群体而言，他们本来的声音是很微弱的，可能只有公共讨论这个方式才是他们比较好表达出来自己的意见，或者说曝光出来一些事件的一个渠道。通过网络或者说大众的一些关注的放大，我们才会注意到这些人的存在，或者说他们想要说的话，才会有更多的人去关注他们的处境。如果说我们就阉割掉我们公共讨论的话，就可能只是能够看到我们自己周边或者说媒体营造出来的一些现象。
像之前疫情的时候嘛，不是很多武汉的市民、湖北的市民也是通过微博、豆瓣这种平台来发声的嘛，就是他们对自己一些权益的争取，然后表达一下他们所处的环境。如果就是当时他们不发那种微博的话，其实我们是真的不知道的。
对，我觉得确实是这样。但是我又会觉得说，其实在疫情的时候去揭露一些当地人他们生活的现状，或者说一些比较悲惨的故事，好像本来其实是媒体应该做的一些事情。就比方说后来有发过一个导演他们非常悲惨的一家的生活，像这些其实我本来觉得好像应该是更多媒体去写，但是因为媒体他们好像他们说话的权利也是受到一定限制的，所以说就如果没有公共讨论的话，其实大家就真的没有办法看到他们。
而且那段时间他们发出来的一些稿子也都会被删掉，所以那段时间我发现身边很多人就是在看推送的时候特别熟练的去先把这个文章给保存下来，保存成图片的形式或者是 PDF 的形式，然后再互相传播。我觉得这也是我们的一种应对方式吧。
是真的非常无奈，我现在手机里还有很多当时的照片。 所以除了能够让我们去了解一些小人物的故事之外，就其实还是有一些还是能够推动一些社会改变的。虽然说在中国可能公共讨论受到限制还比较多，但是像之前 Me Too 运动呀，或者说疫情期间的一些问题，也确实是通过公共讨论有一小部分得到了解决。虽然说可能最后没有触及到背后的核心吧，但是还是会让人觉得公共讨论确实会在社会的变化当中有起到一点作用。
疫情刚爆发的时候，红十字会的那个捐款只进不出，然后后来他们的物资发放又停滞，然后管理特别混乱。当时就微博上我每天都在转发那种，对，然后还有后来武汉中心医院，就李文亮医生那个医院，当时不是六位医务人员离世了嘛，然后后来也是遭到了很大的舆论谴责，然后包括前段时间他们那个领导不就下台了吗？所以就是我觉得我们那种讨论可能还是能够起到一点点作用的，
但是感觉这个都听得有点凄凉，就要你必须得通过微博上访或者微博维权这种方式，其实也是从侧面反映了就我们的司法体系也还不是特别的健全吧。就很多事情你就必须得通过曝光的方式才能得到解决，但是没有一个正常的渠道，或者说没有一个更加成体系的一个渠道去解决这些问题。
就是如果越来越多的人去发声，去推动这个权力机关去给他们一点压力，能够推动一些事情的改变，我觉得还是有意义的。对，
就刚才说到李文亮医生之后就有很多舆论的谴责，其实我当时也是参与了一点，但是这段时间我都被炸了一个微博的账号，但其实我当时也没有发什么，我就转发了一条别人的微博，然后说了几句批评吧。我现在已经记不太清楚我到底说了什么，就可见我发的应该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可能你那几句正好就是
触及了敏感期，
简洁然后又致命一击。
那段时间也可以算是大家参加公共讨论一个高潮，但同时也是一个就被炸号被删帖的高潮，就几乎每天都会听到说谁又被删帖了什么的。
然后你刚刚提到那个炸号嘛，当时是美国那个《时代》杂志，他发了一篇香港那个运动的一篇稿子吧，我觉得他那篇写的还蛮好的，然后我就把它翻译了一下，然后结果也被删掉了，在我刚刚点击还没有发送出去，就被系统给秒删了。然后后来我就换了个形式，就是让大家一起来学英语，就是
我记得这个东西。
我就把那篇英文报道里面的一些比如说重点词汇生词把它挑出来，然后给大家做注释， 就好像是在做一篇精读。
笑死我，
就是为了要避免被它删掉，就还要搞七搞八的，我就觉得挺那个啥的。
哇，你这个曲线奏国的故事实在是太搞笑了，真的是非常曲线。我觉得像你刚才说到的，像微博还有微信，他们其实都有一个审查制度在里面，但是它有一个非常 tricky 的点，就是你刚才说的，你写的觉得它没有什么不合规定的，没有什么敏感的词，但是它还是被删了，这就说明它有一个所谓的社区规则，但是这社区规则到底是什么它就很不明确，它就只能说不能触及什么什么什么的词汇，但是你又不知道哪些词汇就会被列入这些的范围，这个感觉好像很多年之前我们刑法还没改的时候有没有一个罪叫流氓罪一样，就其实说你没有做错什么事情，但是他们也不用给你一个特别明确的罪名，但是如果说 看你不爽了就可以给你安上这个罪名。现在也是一样，就是这个社区规则感觉是他不用拿出来说你到底说错了什么，到底有哪里不合规定，就可以剥夺你说话权利的一个罪名一样。
对，是这样的。然后就是这种不太明确的规则，就搞得我们现在网上不仅就是交流的时候话题被限制，然后更离谱的就是还有越来越多的敏感词，然后我们还要去猜。当然了，现在可能不需要猜了。然后这也不能说，那样不能说，就感觉这些限制会逼到一个非常私人的空间里，就感觉像溺水一样的。没办法，他就不让你说，他不让你喊。但是就是感觉哈，就他越这样对我，就越想说一样。
对，我其实觉得微博和微信的审查，他们就是在关心我们有哪些话题可以讨论，有哪些话题不可以讨论。然后现在我们经常面临一个非常糟糕的公共舆论环境，就是我们可以聊八卦，可以聊饭圈，可以聊罗志祥什么小三之类的话题，但是你不可以去聊一些非常严肃的真的和大部分人有关系的一些公共事件，或者说一些会触及到一些权力者的一些公共事件。
我前段时间还看到一个语言类高校的一个女生，她就发了一个外交部招聘的，她就说那个性别不平等，然后就被他们学校的老师去要求是要删掉那个微博。这种东西都是公开的呀，就至少在几个语言类的学校里都是公开的嘛，那没有必要就是遮遮掩掩之类的，她就不想被别人拿到明面上来讨论。
对，我就觉得其实他们就是非常想要营造一个自己非常好，一切都非常光明的一个假象，或者说一个现状，不说假象。所以说我们能够讨论一些话题的时候，其实你也就只能用一种语调，就是用官方所引导的那种语调来说。比方说像疫情的时候，我们可以发出去的一些东西就像是称赞挖掘机，或者说就是很多医生一起去武汉那种，对，就非常英雄主义，然后又集体主义，甚至说挖掘机那个东西就非常低幼化的一种语调来讨论这个事情。但是你就不能去讨论当地武汉人他们在医院里面排不上队，然后在超市买不上东西，就做这些个体的惨痛，或者说对于一些权利和制度的反思，就不能够被拿出来说。其实那段时间可以不会被删帖的那种，根本就不能算上是一种讨论吧。
而且那段时间有一个医院里面，他对那个医院的报道是成两极化了。官媒对那个医院的报道是说，就是大家都在跳舞，就那些病人都跟着医生一起跳舞，就很快乐，在里面的生活过得很愉快，怎么样？然后另外的就是一些到前线去的一些记者，他们写出来的报道不是这种营造一种美好氛围的这种吧，就是其实有一些悲惨，或者说不是表面上看起来那么快乐的一些事情，结果就是被很多网友给骂了，骂他们说什么造谣啊之类的。但其实上很多事情它是很复杂的，他很多网友他不能接受说这个事情有两面性，或者是在他们看来这个事情非黑即白，就他们只能接受一个样子，对，然后对于另外一个样子他们就一定要去骂他，去说他是造谣之类的。
造谣的事情，我觉得疫情的时候就造谣这两个字出现的频率就非常高，其实那段时间就大家事实太多了，就很难分辨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然后在这时候你就会要去想一下，我们到底是要可以说是就允许这种谣言的存在，还是说就只能允许一些官方的渠道去发声吧。
就是除了造谣之外，还有的人就是说这件事情被证明说是不完全正确的，不完全是事实，然后就很多人就会说什么反转之类的，就是会去骂前面的那个立场的人，过了一段时间又说又有反转，他们就对这种反转特别的不能接受。但其实吧，我就觉得在新闻里面或者在社会里面，这种反转因为媒体的报道它是没办法说一下子就把真相给暴露出来的，媒体它也需要一个过程，它需要去发现真相，真相真的不是那么容易被发现的，我们作为民众也需要一定的体谅，我们需要一种能够更宽容的心态去面对它，就不要说 一有事情的风向可能发生点变化，或者更多的事实出现了，我们就去骂前面的那些站出来说话的人。
对，这就让我想到之前那个替考的那个狗精的案件，就后来不是也有一个逆转，就有特别多的人去骂狗精。然后其实就像柯洁刚才说的，就很多人他们其实并不太关心这个事情，它到底是它的复杂性到底在什么地方，他们只是想要一个哪一方是正义的，哪一方是邪恶的，这样一个其实都比较难以去接受这件事情，它背后就还是比较复杂，有很多不同侧面可以去了解它的。
媒体本身就是一定要去遵守新闻专业主义吧，就是说你去报道一件事情，你必须两方都要去采访到，你不能说你只去呈现受害者一方的观点，另外一方的观点你不去采访，而是只是通过被害者的这个叙述来表达，其实这样也是不太好的。其实更多时候那种反转啊，可能就是两个利益方去经过那种交涉也好，然后或者是通过法律的途径也好，之前没有被发现的，大家没有发现的一些证据给暴露到水面上来。有时候也不一定说就是记者的错误啦，但是记者在写的时候也要注意，就是说自己不要犯这样的错误。然后很多时候就是当我们被堵住嘴的时候吧，就是很多人会拿效率或者是维稳来堵住我们的嘴。然后就比如说他们会觉得说公共讨论会引起民心不稳啊，或者是说我们国家领土太大，然后人口太多，然后只能牺牲一小部分人的公平利益来维护稳定，来保持这个秩序，所谓的达到最大效益。那但是这样就会造成我们很多人就是活在那种不公平啊生活里。
我就觉得维稳这个说辞其实就是拒绝让一些弱势的人还有他们身上的问题能够进入大众的视野，就是其实不太在乎他们的生活状况吧。就比方说像疫情的时候，就会有人说，就面对这样大的危机，政府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就不要再拿一些问题出来吹毛求疵什么的。但这不代表就是有问题就应该被掩盖，也不代表一群人他们比较悲惨的处境就应该被无视。就你能够在追求秩序，追求最大效益，但是这个起码得有个底线，就是你得把人当做一个人来看，不能说他只是一个你达到最大效益的工具吧。而且我觉得其实太多的压抑并不会真的能够维稳，就像在疫情的时候很多人他们被禁言被封号了，但是不让他们说就真的就稳定了吗？我觉得反而太多的观点没有办法被表达的时候，就反而会积压成为更加猛烈的情绪吧。
但其实说到底就是他的这种目的其实还是看的根本就是还是给制度去服务吧。再说的远一点，就不光是公共讨论的领域吧，就我就觉得在很多时候政策的出台他就没有考虑到人民的一些想法和利益。包括之前那个蒙古语的事情，说要推广汉语啊怎么样，政府他也只是上行下效，然后一刀切。如果有一些群众说要起来反对这件事情，他们就会被说是在寻衅滋事。内蒙古的那个警察，就某一个地方的警察，他发了个公告，上面有好多好多人的那个人脸，说让他们来自首。其实反正里面你会发现里面都是一些普通的在围观的群众，就根本就没有他们说的那种挑事之类的。但是警方就是把他们的脸的那些照片啊全部都贴出来了，然后还说群众只要提供线索还能够奖励那个人民币。但就很离谱了，让普通民众来举报普通民众。
你说到举报的时候就感觉有内味了，你知道吗？还有你刚才说到的寻衅滋事，我就想到好像在之前上刑法课的时候，老师好像也说这就是一个，我忘记那个名字到底叫什么，就是说一个可以随便安在某个人头上的一个罪。刑法学界觉得这是一个应该被取缔的一个罪名。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讨论一下舆论环境这个话题。就除了刚才提到的会受到一些外界的规训之外，我觉得其实本来在网络上的环境也不是特别的好吧。就像现在点开来一条可能比较偏向社会事件的微博下面，你就永远都看见是骂人的东西，经常是有两拨人在互相贴标签，一拨人说对方是小粉红，另外一拨就是做骂事，他们是恨国。然后像之前一些关于女方面的一些微博的话，就有一拨骂，一拨是女权，另外一拨就说他们是丑女。但感觉他们就只是在互相贴标签，其实没有，他们就没有人真的在听对方说话，也没有人在发表一些就真的是在经过了思考还有一些有理性的一些观点，就只是在追求一种可以站队然后互喷的一种爽感。就像一些事件可能他们本来有成为一个比较好的引导思考啊，或者说传播一些观念的很好的机会，但是到最后就只成为了一场狂欢的骂战，然后就很快就被忘记了。
就只要有不同的声音，就会有不同群体之间的对立。
而且有时候其实能看到一些就比较悲惨的故事，比方说像一些家暴的案件，还有之前也提到的一些替考的案件，但是后来这些人的悲惨他们也只是引来了骂战。就比方说像狗精这件事情，当大家发现你好像你没有说的那么惨的时候，就会转过头来骂你，就觉得你是消费了他们的同情心什么的。但其实他们明明就是自己在消费这个悲剧，然后给自己带来一些爽感和狂欢。
就是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他没有去思考更多就背后的一些问题。这件事骂完了，然后接着骂下一件，就包括最近那个罗冠军还有梁颖，就当大家发现梁颖他有一部分故事是编的，比如说他现在的那个男友，然后男方那边又出现了一些证据是跟女方的一些说法相悖的，点开那些新闻下面的评论的时候就都是在骂。我就觉得吧，就比以这个罗冠军这个例子可以引申我们去思考很多的，不要总是一味着去骂。就比如说当女生他在面对一个有点好感的男生吧，当男生提出说想要发生性关系的时候，但是女生她本身可能有自己的顾虑，然后她不太想不太愿意，但是呢就是很少人告诉我们不要去在恋爱的关系里去讨好去迎合另外一方，就不管是男生也好女生也好。但我知道这种很难，因为我们都是站在事情的外面来讲的，我们可能都是理智的，但是就是在那个事件当中我们都是感性的，我们很难去控制自己的情绪。但不管怎么样，就是还是希望说大家能去思考它背后的问题。
就其实你刚才说到女生她有一些故事编的，然后大家就会特别生气，然后其实就是大家对于受害者有个要求，就是要求她是非常完美的，她不能做错了一点事情，然后他也不能说谎什么的。然后一旦发现他好像有一些地方不是那么完美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他这个受害者的身份就不成立了。但是不管怎样，他其实都还是一个经历了一些悲惨经历的事情。你要抱着一颗非常同情的状态去看这件事情才是比较合理的。然后其实这背后就是大家其实真的并不太关心梁颖，或者说别一些他们人的状况，就这些事情好像就感觉他们离自己太远了，好像永远也不会发生在自己的身上，我们就比较微薄的同情心就没有办法触达到他们，就感觉是只抱着一种看戏或者说听故事的一种心态，他们就并不是真的很在乎这个受害者他是不是非常的伤心啊，或者说他未来的命运会是什么样子的。我们看到这些女生他们性骚扰暴力的案件的时候都会说姐姐来了，但是我们不会说哥哥来了，因为就只有姐姐会明白就是遭遇这些案件时候的那种恐惧还有他们的绝望，所以就只有姐姐会为他们发声，哥哥是永远没有办法感同身受这些的。所以说当我们的同情心变得越来越少的时候，大家就 没有办法站在别人的处境当中去思考问题，所以说就更加像一种非黑即白然后贴标签的一种方式去思考。我们就没有办法去感受别人的痛苦，而只能用自己非常简单的逻辑和价值去下一个判断，然后这也就会造成我们的公共讨论环境变得越来越糟糕。
就是我们在进行公共讨论的时候肯定是会面对一些威胁和压力的嘛，那这种情况下很多人就会选择沉默，或者是说在发出去之前自我审查，然后很多人会把这种现象说是被逼无奈才这么做的。哇，这种后果其实是挺可怕的，就是会越来越没有底线，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他到底要求我们做到怎么样，就是像前面说的他没有明确的规则，所以我们只能自己去猜，然后觉得这个也不能发，这个也不能播，全部都要阉割掉，大家都没有去思考了，没有去讨论了。所以我就觉得就是我们不能一边抱怨说这个社会怎么这样，然后一边呢又什么都不做啊，最后就是跟这个环境一样，跟这个制度一样，变成一个共谋者吧。
对，确实也说，虽然可得说的，我们还是要保持思考，然后我觉得可能更加重要的也是要保持一些同理心，然后去反思一些社会的现象，然后像刚才我们说的，不要再一直只是骂来骂去了，这样真的没有什么意思。那这一期我们就是关于公共讨论这个话题发表了一些比较浅薄的言论，然后大家也就听一听，当做抛砖引玉，自己可以去对这个话题做一些更加深入一些的思考吧。非常感谢大家收听这一期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